萧拱辰率领重兵突然来到黄老将军黄安的府地，大兵在外的布好的岗哨，他是昂然而入。门口的守卫士兵拦也拦不住他，老将军黄安就知道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，赶紧叫阎望中阎的人回避。老头子一琢磨，萧拱辰干什么来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哎呀，我跟他硬碰硬肯定得吃亏，先王尸骨未寒，内部的人最好别发生流血的事情。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来人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是是是，这在他家里都是他的贴心人。刚安排完了，萧拱辰挎着宝剑，满身甲胄从外边进来了，门外都是他的亲兵卫队。这个萧拱辰是个大个儿，稍微有点驼背，长得是驴脸大下巴，两只眼睛深嵌在里边，光芒四射。一瞅这个人，面带着阴险狡诈，能有40左右岁吧。你看郑成功在的时候，他在郑成功的面前毕恭毕敬，跟毕猫鼠一样。哎，现在长了羊了，现在护理哎夺了王位了。他是新王爷驾前的宠臣，环境变了，他也变了，那腰板拔的没法再拔了，脖子梗梗的，那个脸上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还挺严肃。要按说黄老将军黄安比他地位声望高的多的多，他往哪儿摆？今儿个变样了。那位说他突然来到黄安的府里有事吗？当然有事儿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他们现在发动了政变呢，就像阎望中所说的那样，他们几个人一捏窝巴，跟蔡云、张继、曹崇龙、李迎清等等等福利正熙进了王位了，粘贴布告，大街小巷都派了他们的亲兵卫队，这不是政变是什么？杀气腾腾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他们深知黄安是个巨大的绊脚石，他手握重兵啊。现在先王不在了，有几个有名的大将也先后的故去，就是黄安掌握重兵。他要一说话我拥护，这事儿就成功了，他要坚决反对，这事儿就麻烦。故此萧拱辰奉了正熙的差派来试探试探，看看黄安现在是什么态度，你是拥护是反对？你要拥护另作别论，不能亏待你，你要坚决反对的话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干脆嘁哩咔嚓就把他给干掉。他今儿个来是抱这目的来的，真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。等进了厅堂一看没人，他就问老将军现在何处。回萧将军的话，我家老爷一病不起呀，病了好几天了。病了，现在人呢？老将军正在卧室静养，待我观看。不信呢，一边往里走一边寻思，前两天这老头还倍儿精神呢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莫非其中有诈？我可得慎重点，这家伙极难对付。到了卧室提鼻子一闻，果然一股药味刺鼻，有人把门推开，他进了屋了，往卧榻上一看，老头黄安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被窝盖到胸口，二目紧闭，旁边有痰盂，有人在这垂手侍奉。 他这一进屋，这不有动静吗？就见黄安动了一下。
谁呀？
回老将军，萧将军萧拱辰来了。
说一句话，咳嗽开了。人们拿枕头把他呛上，
趴在胸脯，捶打后背。老将军喝口水吧，老将军吐痰吧。就见黄安扭回头来，强打精神，把眼睁开，看了看萧拱辰。
你来了。
呀，萧拱辰一看真有病了，刚才莫非我多疑了？紧走两步一抱拳，老人家，你看看，几天不见，您怎么病成了这样？
哎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呀，老了。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，我也不知道，说个病啊，就病成了这样。
又咳嗽不止，憋的是脸红脖子粗，用手指挥，那意思快搬座。有人把椅子搬过来，萧拱辰这才坐下，把宝剑往后头一顺，他的亲兵把着门，背后还站着四个。萧拱辰看了看，肯定真有病了。哎，问一问老人家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
哎呀，完了，风烛残年呐！
就是先王这一逝世，我悲伤过度，受了风寒，把老病都勾起来了，没找个先生看看吗？
看了，每天都在用药，不见功效啊。
哎，这样吧，我认识王城里头有个陈半仙儿，哎，妙手神医，堪称华佗在世啊。陈半仙不但给我治过病，给许多许多人都治过病。先王在日，身体有不爽之时，也曾经请过他。嗯，这样行不行？他跟我私人的关系不错，我马上派人把他找来，哎，给您好好办。要下几副药，肯定福就如初，您就好了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，不必了不必了，我这好大夫也不少啊。不能把这药终止了，另换药，那对我也没有好处。
哎，萧将军呐，你日理万机，怎么得暇来看我来了？
啊啊！
你瞧您说的，您是前辈，您又是我的上级，从哪一点来说，我也得看看您呢。哎，我真不知道您闹病。知道我不能空手来，你瞧瞧，
哎，自家人不必说了，忙什么呢？
忙什么他都不知道啊。萧拱辰眼珠一转，老将军，您闹病了，外边发生的事情您清楚吗？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字不知啊，我连门都没出
啊。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先王逝世了，是不是呢？你我大家万分悲痛。哎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。原来呢，想等着世子郑经前来继位，因为呀，大伙儿对郑经郑世子有些看法。先王在日，下两次命令要砍他的脑袋，第一次没砍成，第二次令牌发出去了。在这个主要的节骨眼上，先王逝世了，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存在的。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众将都不太服，所以公推护理郑熙继承王位了，大家全都同意。现在更换了主人了，粘贴了布告，这么大的事情您不知道？
真的？哎呀，我一字也不知，半字也不晓啊。 这一说郑熙郑护理继承了王位啊，我特为来呀、啊、一是看看您，二呢给您送这么个信儿。哎，您老人家要身体好的话呢，我陪着您去陪王见驾呀，见见新王爷，是不是呢？
哎呀，这也是不错的事儿啊。是是是是，那么当兄弟的继承哥哥的位置，古来有之啊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自然我是双手赞成啊。
哎呀，小拱臣一听，老头没反对，
他们以为着他听到这个消息，这老头火爆的脾气一蹦多高，就即使有病他的态度也得反常啊。没想到这么恭顺啊，要这么看着问题迎刃而解了，我们的顾虑是多余的了。又一琢磨，不行，这老头啊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是不是跟我在演戏呀、啊？他怕吃眼前亏，想把我打发走了，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啊！想了想，他往前进了进身，把椅子往前拉了拉。老人家，您跟我去见见王爷好吗？
哎呀，你给我病成了这个样子，寸步难行啊！
不用您走，用轿子。用软床抬着您，不是一样吗？准备。小拱臣什么意思？想把老头绑架到王城，到那找个地方让你住下。你要真有病，请先生给你看病，暂时先把你软禁起来。你要演戏，你也得露馅儿。您说这招多毒辣呀？黄安的心就一翻个，心说坏了。这怎么办？我执意不跟他去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，跟他去就彻底玩完。老头一想，要不我下达命令，我东西两厢埋伏着自己的人呢，干脆就拼杀一场，把萧拱臣解决了。这话都到嗓子眼了，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，老将军，药煎好了，该用药了，来闪闪闪闪，别碰洒了。萧拱臣甩脸一看，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白面净皮，三十左右岁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留着小黑胡，穿的衣服是个文人的打扮，手里托着个黑棋盘，中间有一碗药，这药红不腾的黑紫色，腾腾直冒热气儿，在旁边还有一碗白水，明白这白水啊是服药用的漱口。就见此人端着个盘，小心翼翼进了屋，来在病榻前边。老将军，药煎好了，该服药了，来来，我扶持您喝了吧。
又该喝药了。
这人一皱眉，老人家，您连日来服药怎么不见功效啊？哎，您别不爱听。哎呀，看您的气色不太好啊，是否这药量再加大一点啊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先把药喝了，凉了就不好了。来，我扶持您喝。说着把盘放下，周启荒安把那药碗端过来。黄安一开始纳闷啊，他也坠在无礼物中。他一看，说话这人谁呀、啊？正是自己府里的人，聘请的教师，姓马，叫马玉林，教儿子读书的。心说他也不是大夫，我也没让他给我煎药，我根本没病，他这怎么茬啊？哦，明白了。心说罢了，这谁给马玉林出的主意，还是自己他想的点子，这是给萧拱臣看，这就叫演戏。罢了，替我解了围了， 估计这事儿我还真麻烦。老头也会演戏，装的都起不来了，不住的点头。
哎呀，药啊，治病治不了，命啊，哎，一切都由老天来安排和决定吧。
把这药喝了，一喝甜了吧滋的，药是苦的，这玩意怎么这么甜呢？闹了半天是红糖水，那红糖水能不甜吗？这黄安真会演戏，喝到最后噗把药喷出来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个苦啊，苦杀人也。把白水端起来漱了漱口，然后又躺下了。马玉林掏出手帕，一边给黄安擦一边说，老将军呐、啊，需要静养，可千万不能动啊，特别是服药之后，您要一动可就对生命都有威胁了。
哎，爱咋地咋地吧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呢、
你看看，别说话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说着马玉林恭恭敬敬的又给耗了半天脉，这些事情都看在萧拱辰的眼里。萧拱辰在那坐着一句话不说，仔细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到马玉林身上。阁下是先生，是治病的大夫啊，在下马玉林，我就是治病的大夫。
哦，那么请问，刚才你给黄老将军用的是什么药啊？黄老将军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？
你看这萧拱辰会钻空子，心说这真的是假的，是不是演戏叫我看？马上他就问上了。马玉林一听笑了笑，回这位将军的话，黄老将军脾肺虚弱，引起咳嗽，在下用的是六君、桔梗、生麻、麦冬五味，补脾土以生肺金，又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，脾健运而痰自绝，脾消降咳嗽自然会安宁。
嗯，这么说来，马先生读过的医书定然不少喽。
说到这，萧拱辰两个眼逼住了马玉林。马玉林从容的回答，哎呀，这可不敢说，不过在下呢，什么内经、素问、本草、伤寒、千金、甲乙，这些医书我都读过，就连金元四子家的医书也都浏览过，其中李东垣的补土之说，朱丹碧的滋阴之论尤其佩服。在下这个药方就是来自李朱二位前辈医案中化材而来，夫丹溪者医生也，总金元四大医学派之大成者也，其学术哎，他夸夸其谈。萧拱辰听了听，啊，哎，好好好好，行行行，马先生果然不俗啊，既然这样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因为黄老将军是我们国之柱石，这是元老，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唯你是问。 是是是是，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。
老将军呐、既然你病成这样，好好在府中养病吧。我转告王爷，过两天前来看望老将军，在下告辞了。
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，他把手一挥，率人走了。他们走了好半天， 府门关闭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有人到里边给黄安送信儿，老将军，他们真走了。黄安撩起被子，一咕噜声下了地了。他本来这是装的，气得他以拳击案，反了，反了！萧拱辰呐，萧拱辰，你这个该死的鬼呀！你们阴谋篡逆，哎，让郑熙窃夺了王位，这还了得了？还说大伙推戴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据我知道的，大家都反对。你们这是篡逆啊！你小子将来得五马分尸啊！也怎么办呢？看来他们对我是不相信的，用不了许久就得对我下起毒手啊！这时候，躲在里边的阎望中也出来了。阎望中看了看，糟了，糟了，好险，好险呐！今日之事，要错非马先生从中帮忙，可就全砸了。黄安不住的点头，拉住马玉林的手。哎呀，马先生啊，嘿嘿呀，你可帮了大忙了。你怎么想出这一招来？马玉林一笑，老人家，吃谁我得向着谁呀、啊？您对我不薄啊，主子有事儿，我当然要得帮忙了。适才我发现萧拱辰没安好心呢，要把您抬到王城里去，其用心何其毒也，到那儿还好得了吗？那叫龙离大海，虎离了深山呢。您说什么不能离开您的府地呀、啊？是不是呢？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，我急中生智，才给您送药。哎，我这教书的先生变成了治病的先生，我对医学格外偏爱，因此背了那么点死词儿，把他欺骗过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玉林呐、啊，你放心，将来大局安定了，世子从厦门来了，继了王位，我肯定在世子面前保举玉帝，叫你不失为显官。马玉林一听，老将军您错了，玉林绝不是贪图荣华富贵啊，我也没那资格做显官，您呐屈了我的心了。哎呀，马先生啊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得分明啊，你立了功了，自然有点赏赐，是不是？算了，这个以后再说，冲着你这么聪明，来来来，咱们三个人商量商量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郑熙窃夺了王位，咱们要认真的对